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首先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乌克兰官员报告说，俄罗斯6月28日又对乌克兰平民目标发射了导弹。在这之前一天，俄罗斯袭击了克列门丘格市的一处购物中心，造成至少18人丧生。乌克兰官员说，俄军新的导弹袭击打死至少8名平民。一些城市包括乌克兰南部港城尼古拉耶夫和乌克兰第二大城市哈尔科夫附近的东北部地区，遇难者包括一名6岁女童，还有几十人受伤，包括一名陷入昏迷状态的3个月大的婴儿。尼古拉耶夫的一名地区军事管理官员说，俄罗斯对该地区的目标发射了至少11枚导弹，有些导弹被乌克兰防空系统击落，其余导弹突破了防空系统。乌军一位女发言人说，俄罗斯使用苏联时代的 KH-22 反舰导弹袭击了该市，与用来攻击克列门丘戈市购物中心的导弹是同样的型号。乌克兰官员说，俄军还对哈尔科夫地区的平民地段进行了炮击，过去24小时期间，当地有至少5人丧生，22人受伤，包括3名儿童。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二把5家中国公司列入贸易黑名单，理由是他们涉嫌资助俄罗斯的军事和国防工业。随着俄罗斯军事入侵乌克兰进入第5个月，美国强化措施落实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负责监督贸易黑名单的商务部表示，这些中国公司在俄罗斯于2月24日入侵乌克兰之后继续提供物资资助被列为制裁名单的俄罗斯实体。被美国列入贸易黑名单意味着这些中国公司的美国供应商必须获得美国商务部的许可证才能发货。一位美国官员说，今天的措施发出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那就是如果有任何实体或者个人寻求资助俄罗斯，美国将切断他们的财路。美国总统拜登28日在北约峰会前与西班牙总理桑切斯会晤。拜登总统说，北约盟友在共同的安全问题上团结一致。北约峰会的主要议事日程是加强对俄罗斯的防卫，以及对支持乌克兰抵抗俄罗斯侵略。桑切斯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违反了国际法。他说，西班牙支持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
Standing together to defend our shared security, and I emphasize shared security, strengthen our transatlantic alliance, and meet the challenges we face today and in the future. That's one of the things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in this meeting this week that Spain has taken. We're standing as one to support Ukraine and to enhance our own deterrence and defense capabilities. And as I said before the war started,If Putin attacked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would enhance our force posture in Europe and respond to the reality of a new European security environment.
七国集团峰会已经结束，拜登总统星期二前往西班牙参加北约峰会。白宫高级官员在背景简报会上告诉记者说，在本次七国集团的联合公报上将第一次从多方阐述盟友们将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与此同时，维护台湾海峡和平稳定也将再度明文写在公报当中。北约峰会预期也将商议相同的议题。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这首先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消息，就是这个拜登总统针对他已经抵达了这个马德里，准备参加北约峰会。那我们也知道呢，这个芬兰以及瑞典之前申请要来加入北约，但是遇到了土耳其表态反对。不过呢，土耳其现在已经表示愿意支持芬兰以及瑞典来加入北约，并且签了一个3方的备忘录。拜登总统呢，刚才就此发出了声明，表示恭喜土耳其、芬兰以及瑞典签订3方备忘录，让盟友能够在本届的北约峰会邀请芬兰以及瑞典加入北约。拜登总统说呢，芬兰与瑞典都是拥有高度军事实力的坚强民主政体，加入北约将能够增强北约的整体安全。而在28号的上午呢，白宫针对中国在这个北约还有这个 G7 上面扮演的这个讨论的议题的角色呢，发出了一个声明。那白宫说呢，美国将持续增强与 G7 合作来面对中国构成 织挑战，包括要一致的来对抗中国不公平的经济行为，提升供应链的弹性，合作网络以及量子计算科技。那么也将透过美国欧盟贸易科技委员会来促进贸易以及科技的标准，以符合民主市场取向的贸易手段。此外呢，也要处理包括新疆、西藏、俄罗斯、缅甸、伊朗等等强制劳动的现象，并且捍卫当地的人权，还要重申民主韧性的重要性。那另外一位白宫的这高级官员呢，在对记者的背景简报会上则是表示说，在今年的 G7 公报，包括印太地区以及维护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都会明文写入，而且呢也会列入中国的经济行为、强制劳动、中国对低收入国家进行债务手段的不可持续性等等。白宫官员说呢，这个是史无前例的，也将是第一次在 G7 公开点名中国的这些经济行为。而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在飞往西班牙的空军号上呢，告诉记者说，他说现行的北约战略概念当中不但没有列入中国，更是将俄罗斯列为战略伙伴之一。不过呢，这次要出台的新的北约战略概念不但将共同因应俄罗斯的威胁，也将首次将中国的挑战明文列出。此外呢，沙利文也说，拜登政府对于中国在乌克兰方面呢有两大期待。第一个是重申中国不军事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第二个是中国不进行大规模或系统性的破坏，或是逃避美国施加之制裁。沙利文说呢，目前并没有看到中国有上述的两种行为。此外呢，美国希望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世界强权，习近平能够就俄罗斯粗暴侵略乌克兰出面与俄罗斯总统普丁沟通。不过苏利文也强调呢，拜登政府不会因为希望习近平出面来说服普丁而是放松或是不去调查中国非市场性不公平的贸易行为。林森，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白宫的连线报道。继续关注欧洲方面，为期三天的北约峰会今天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拉开帷幕。众所周知，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已经进入到了第五个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入侵战争在许多方面重振了跨大西洋的关系。此次北约峰会的召开也成为以美欧为首的西方世界对于俄乌战争以及近半年来激烈动荡国际局势的一次展现决心和团结的峰会。我们现在就连线美国之音驻瑞典特约记者姜玉，来进一步了解这次北约马德里峰会的详细情况。姜玉，你好。
哎，你好，主持人。
先来说一说，就这次北约在马德里的这个峰会啊，在乌俄战争的问题上有哪些具体的议程？
这次北约的马德里峰会呢，对于应对当下的乌俄战争的议题，除了这个北约快速反应部队的规模从4万人扩张到这个30万人之外，还有包括像这个乌克兰要提供一揽子的这个增强综合援助方案，包括像乌克兰方面提供这个加密通讯设备和反无人机系统等这个军事装备。那么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这个从长远的目标来看，这个北约盟国希望帮助乌克兰的国防力量能够从这个苏联时代的装备向现代化的北约装备的一个完成这个转型。那么另外呢，北约也将大幅增加其在这个东部也就是接近俄罗斯和这个白俄罗斯一侧的这个防御力量。北约承诺在这些区域将部署包括这个坦克和这大炮在内的这个重型装备。那么我们知道，北约目前是正在通过这个预先分配部队的方式来保卫特定的盟国，打一个比方，比如说这个俄罗斯有一块飞地，在欧洲的叫加里宁格勒，那么这块飞地呢是被这个北约的加盟国的这个波兰和立陶宛所包围。那么根据呢这个欧盟的这最新的制裁协议呢，就这俄罗斯的建材或者钢铁等这个物资，是不能通过就是这个波兰或者是立陶宛，与这个加里宁格勒这块飞地的这个物资直接有联系的，那么实际上也处于一种被截断的状态。俄罗斯在上周就威胁称呢，将对这种敌意的封锁采取行动。那么这个德国等这个欧洲邻国就已经许诺向立陶宛要提供这个军事的支持。那么具体呢，就是比如说德国的武装部队正在向立陶宛在转移这个武器和军事装备，那么但是他的部队呢，就是仍然留在德国。 那么可以这个随时这个到达这个波罗的海三国，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保卫北约加盟国的一个国家的一个安全保障。
刚才我们的记者黄耀毅呢，在从白宫那边报道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在七国峰会上发布了一个公报，已经提到了嘛。据说这一次在这个北约的峰会上呢，也将提出一个类似的一样的一个战略宣言。那么之前就已经也有报道说了，就这次北约的战略宣言呢，有可能也会像七国集团那样首次提到中国。能把这方面的一些详细的内容能介绍一下吗？
行。我们知道这个北约呢，大概是每隔十年，这上一次大约12年前，那就会商定一个这个新的战略概念。那么这个概念呢，一般是这个阐明北约在这个未来大约就是几年或者十年中的一个主要的方向或者重点。那么为这个北约的一个国防规划或者支出还有资源分配等定一个框架。那么我们知道上一次这样的战略概念的提出是在2010年的里斯本。那么当时的这个文件是提出呢，是指出呢，比如说像欧洲这个大西洋地区是处于和平的状态，那么当时的俄罗斯被定位为一个战略的伙伴。那么在这个2010年的这个公报里面，或者是这个战略概念里面，也没有提及到中国。那么很显然，那么这种情况呢，在这次的北约马德里峰会上将会发生一个巨大的改变。那么俄罗斯呢，像刚才提到的，俄罗斯呢，估计将会成为北约安全将会被直接提出是北欧最重要和最直接的一个威胁。那么中国也可能大概率会在北约的这个峰会后呢，在这个战略概念中被首次提及。那么有报道称呢，虽然中国不会被描述成为一个北约的对手，但是预计将会承认这个北京对于北约的价值观或者是还有利益还有安全方面构成了一种挑战会是这样一种定位。那么关于中国这样的定位的问题呢，实际上在之前的报道中有提及，比如说欧洲的大陆和美国之间是存在一些这个细微的区别的。那比如说呢，这个像法国或者德国就坚持要将中国可能描述成对跨大西洋安全秩序的一个挑战而不是像俄罗斯这样的这种一种威胁。那么这样的立场呢，可能和美国这个就是有些细微的不同。那么这可能是从欧洲大陆一个角度来看对于中国关系的或者中国的一个定位问题。那么呢，这个斯图尔滕贝格在昨天的新闻发布会上也表示呢，北约对中国的立场现在中国在这个俄罗斯战争中的乌俄战争中的立场是感到失望的一是因为中国未能谴责俄罗斯对这个乌克兰的入侵并且中国好像正在散布一些关于北约和西方的一些虚假的指控另一方面呢，北约感觉到现在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亲密这个也是从北约的角度来看这个是一个让北约感到非常担忧的一个地方。
还有一个大家都已经关注到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四个亚太国家，亚太的大国了澳大利亚、日本、新西兰还有韩国，这次呢也是被邀请出席北约在马德里的这个峰会对于这样的一个北约这样的一个动作，就是在欧洲方面舆论上是怎么样看的？是不是可以被认为是北约对于中国立场转变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信号吗？
我觉得是。当然，我觉得可能就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可能是有两方面就是一方面呢，我觉得可以看作是北欧对于来自中国的挑战，尤其是对于这个台湾海峡这个台海局势的一个担忧的一个表现。那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这次峰会呢，首先是一次表明这个西方民主国家之间的一个决心和团结的这样一种峰会。那么我觉得邀请这个亚太地区的四个这个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呢，从这个角度看也是很必须必要的或者是很有这个象征意味。那么我们知道呢，其实早在一年半以前的2020年12月份北约召开这个外长的视频会议的时候，就已经邀请了这个日本、韩国和这个澳大利亚的参加。那么在这次在当时这个视频会议上呢，就已经有讨论如何应对中国军事力量的这个崛起有了一个好像比较明确的一个讨论。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 啊，北约其实最早从历史上看是这个因为华约而成立的一个这个军事组织。那么北约在应对俄罗斯包括前苏联方面这个是有很多的经验，那么但是在与中国打交道方面，实际上尤其是跟这个日本和韩国相比啊，实际上可能是有些欠缺的。那么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实际上日本、韩国包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实际上都是有一个很好的可以说出对北约的一个这个在情报或者信息啊这个角度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补充。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年的五月份，这个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这个山崎信二也参加了北约的参谋长会议，啊，这次被普遍认为是日本自卫队的统合幕僚长首次出席这个级别的会议。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知道这个拜登也会将在这个这次峰会的时候呢，主持和日本和韩国三国领导人之间的一个三边会议，啊，这应该是从2017年以来啊五年后首次这次类似的会议。那么这次会议呢，预计也会需要讨论关于这个北朝鲜的，主要是核威胁的问题。
嗯，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乌俄战争爆发之后啊，瑞典和芬兰都选择放弃中立立场来申请加入北约，刚才。但是一直是受到这个北约成员国之一的土耳其一直是公开持反对的这样的一个态度。那么刚才已经有报道说，就是土耳其的态度现在已经发生了变化。那么在这一次的马德里峰会上，对于这个议题会有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知道呢，实际上这个土耳其啊，或者是这个埃尔多安，主要的一个这个纠结的点，或者是他主要强调的一个点，就是关于这个欧洲国家啊，欧盟国家对于库尔德人啊，库尔德工人党，包括库尔德这个海外的这些人士的一种立场的过于宽容，用他的词就叫这个库尔德人主义。那么尤其是像这个瑞典啊，是这个库尔德人一个比较这个积极的一个，或者对库尔德这个工人党比较宽容的一个国家，那么一直批评。所以这一点呢，而且是所以因为这个理由呢，所以这个埃尔多安或者土耳其一直都没有松口在这个瑞典和芬兰加入北约这一个问题上。那么我们也知道2019年的这个土耳其在叙利亚发动了军事攻势，当时呢这个欧盟就有这个关于对土耳其实施这个武器禁运，那么芬兰和瑞典也是在这个中的。那么今天下午呢，刚刚也提到了，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斯特尔贝格，还有瑞典的总理安德森，芬兰的总统，还有这个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了一个四方的会谈。那么这会谈实际上预计是一个多小时，但是最后一直到晚上8点多才结束，就是比超出预期很长的时间。而且这次直接一个结果就是达成了一项协议啊，就是瑞典跟土耳其接受这个瑞典和这个芬兰的这个在北约中被邀请的地位。那么其实内容呢，当然是有一些协议最后是什么样一个内容现在还没有公开，虽然这个四位领导人都出席了一个新闻后面的一个这个新闻这个发布会，但是都没有公布这个协议的内容啊。那么据这个瑞典的总理安德森说呢，这个协议会涉及到就是如何在共同安全和打击恐怖主义方面如何和这个土耳其合作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另外一个呢也提到了是关于这个武器出口的问题，那么尤其是像瑞典啊，这是一个武器的这个制造大国，也是一个出口大国，瑞典一直是去这个武器出口禁运对于土耳其，这一点上好像瑞典也会有一些立场上的改变。那么我觉得可能也是一个双方妥权，在一个北约的秘书长这个斯特尔肯贝格，而包括之前实际上拜登也被这个媒体提及，实际上他在中间进行了很多斡旋。那么我觉得这是在一个四方或者五方的一个协调下，最后可能土耳其选择了一个这个怎么说呢，一个示弱吧，或者是一个让这个瑞典和这个芬兰加入一个决定。
好的，谢谢姜玉，这是美国之音驻瑞典特约记者姜玉在瑞典的连线报道。
谢谢。
墨西哥总统奥夫拉多尔表示，6月27日发生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人口贩运事件造成的移民死亡人数，星期二已经上升至50人。这些移民在位于德州圣安东尼奥的一辆卡车车厢内死亡，当地的气温高达39.4摄氏度，这是最近在美墨边境发生的最致命的一起人口贩运事件。当地和美国联邦当局表示，卡车内看不到水和可以运作的空调。奥夫拉多尔说，我想向 这起灾难的家属表示哀悼。当时当地天气潮湿，最高气温达到了摄氏39度。圣安东尼奥警方表示，他们还不能确定车厢内的移民来自何方。联邦执法人员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墨西哥外交部长埃布拉德发出推文说，根据去过现场的墨西哥领事提供的消息，被送到医院的生还者包括两名危地马拉人。埃布拉德说，卡车的车厢挂有美国车牌照，事件很可能是人口贩运分子所为。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最高法院上星期五推翻了50年前的罗素韦德案，否定了孕妇堕胎的自由。在此之前，美国已经有22个保守的州准备或者实施了让堕胎成为非法的法律。德克萨斯州是其中之一，他制定出的心跳法禁止怀孕6周的孕妇堕胎，而许多妇女在6周内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怀孕，因此这就意味着德克萨斯的居民想要终止妊娠就要到外州去寻求帮助。
Possible to receive them in Texas, but I didn't know how early along that I was, and I was hesitant to get it checked out in Texas because I know as soon as they detect the heartbeat, there's really nothing that I can do about it if they discovered it in Texas. If a woman wants to have an abortion, then she's going to have one. So there's going to be all types of illegal things going on where women could potentially kill themselves or they can potentially die because there's no one to support them and there's nowhere that they can go where you can safely do something about it.
Se me hizo estresante por el hecho de que pues ya tengo 7 niñas, entonces no estaba como que pues planeado, y aparte pues por lo mismo ya se me hace pesado y dije uno más va a ser como que no creo poder sobrellevar la situación.
I have had patients here who could have been done in East Texas because they were very early, 4 or 5 weeks with no heartbeat. But the paperwork, the amount of scrutiny is so high. I mean, it's about 20 pages of questions that you have to answer for every patient to make sure that there was not a heartbeat and that you're following the law.
乌克兰国防部近期发布了乌克兰炮兵在该国南部尼古拉耶夫地区使用缴获自俄军的 2A65 Masta-B 奖杯榴弹炮的图像。 Masta-B 以其细长的54倍口径的炮管而闻名，射程介于24至29千米。乌克兰士兵表示，他们要用敌人自己的武器打败敌人。
гармата 2А65 або в простонароді МСТБ. Це трофейна гармата. Її в Кацапі віджали, і тепер вона на благо роботи проти них. Як то кажуть, б'ємо ворога їхньої же зброї. Снарядів більше. І вони, то знаєте, вони не так, як ми, що ми по живій силі, по їхній техніці. Вони в основному села обстрілюють. Ота, де ми їздили, Шевченкову, це туди вотом, все, там нема живого місця буде. Вони, оце ми їм наваляли, вони мстять по живому, по селах, живих кварталах. Куди бачать, туди.
基辅的一群志愿者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为士兵提供免费的素食餐，因为这些志愿者了解到部队中有很多素食主义者，这些战士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希望保持素食。
Приблизно стільки ж фаршу, і це буде приблизно на 30 людей, на 30 порцій. Ось. Тут слоєне тісто, яблуко, кориця і карамель. А зараз ми готуємо соєвий фарш, ось він, з морквою і спеціями. Потім змішуємо його з булгуром і виходить булгур по-флотськи. Це ми готуємо зараз для біженців, переселенців, пенсіонерів.
Many vegans in the army, and some of them want to stay vegans no matter what, and we want to be their support as much as it is possible and as we can.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to be vegan and serve in the army because you are vegan because you don't want to exploit animals, you don't want to be the part of this exploitation, you just refuse to eat or use or wear animal products. So it's your view on animals, they're not for you to use. And when you go to the army, you want to save people.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